今日嘅题目咧，叫做你为什么问我叻？如果你系有机会睇到呢段圣经吓，都鼓励大家可以打开约翰福音第18:15-27，今日系我选主要嘅讲道嘅经文。呢句问号咧系出自耶稣基督喺佢在阿拿嘅地方吓，当时都可以称之为大祭司嘅阿拿嘅府邸里边去被盘问或者被审问嘅时候，耶稣反问审问佢嘅人嘅一个问题。我今日喺进入约翰福音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两段好简单嘅诗篇嘅经文。其实呢两段诗篇嘅经文咧，我系个灵感或者话嗰个来源嘅源头咧，系源自一本书。其实系我曾经记得我有一次讲道嘅时候都有引用过吓，就系我好喜欢嘅一位北美嘅神学家、教育家同埋作家，佢叫中译，我哋译咗叫唐曼华博士吓 ，Martha Dong。Martha 喺佢一本书咧叫做《I'm Lonely Lord, How Long》，中译咧系学生方传契翻译嘅，叫做《我在孤单等待》。呢本书咧其实是一本咧系佢透过诗篇同我哋进入一个心灵嘅世界，你可以睇成为系一本咧神学家灵修嘅一本书嚟。咁内容咧都好多时好多安慰，好多提醒。其中有两段咧，我都好有深刻嘅印象。而我当我准备呢个讲章嘅时候咧，就浮翻起个书嘅内容，同埋Martha 咧佢所拣嘅嗰两段嘅诗篇，系我好觉得同我今日准备嘅讲章咧系令我好有共鸣。咁我先分享咗 Martha Dong 佢嗰两段嘅诗篇吓。第一篇咧，佢系引用咗诗篇嘅第25:15-18，咁我读俾大家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主，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唐曼华在书里面去剖析或者分享这个诗篇的经节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到底我们的双脚陷在什么样的网罗里面，或者是我们渴望和持续仰望上主，希望他能够使我们脱离那些网罗，其实个过程是怎样的呢？跟着他又问读者，他说其实无论别人向我们张网，即是个网呢是人家设给我的，还是我们自己困着自己，有时的网是自己整给自己的。不过 Martha 就说只有上主才能够成功地救我们脱离那些网络。唐曼华特别在他书里面分享的时候，他很强调转向这个字，刚才都读过这个经节，他说这个词汇深深地震撼着他。转向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关注和注视的意思的。Martha 就说考虑到我们，其实就是你和我，我们所有的这一生人里面的错误，对上帝的悖逆等等，我们其实有什么权利可以去期望神会转念然后注视我们自己呢？不过 Martha 又提醒我们，诗人就是这样讲了，求你转向我，怜恤我。诗人的这个请求提醒了我们，是的，其实我们很不配，甚至乎不配去期望上帝转身过来去注视我们。不过神就是这样抚咒我们，注视和怜恤我们。这个是第一段的信息，很吸引我的。第二段的诗篇呢， Martha Dong 又揀了都是附近的诗篇，是第56篇。我又读给大家听。56篇的第3-4，这段诗篇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 Martha 引用了一句说话，我想特别这个月，特别是上一个月6月，我们都会很感受到勇敢并不代表你不害怕。我再重复一次，勇敢并不表示你不害怕。 Martha 就说其实恐惧和孤单很多时候是互相增强的。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其实他是向着读这篇诗的世世代代的人去承认，其实他自己好像一个都挺有内功的一个人， 但其實他都有感到害怕的時候。不過正當我們害怕的時候，其實原來就是倚靠的時候。在倚靠的時候，我們就讚美上帝的話語。 Martha 認為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要讚美神的話呢？因為在神的話語裡面向我們顯示了神的信實，神的話語也都關乎祂和我們的立約的關係。一想到有這個約，我們的心就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勵。 Martha 藉著大衛的這個詩篇告訴我們，是的，即使勇敢的人原來都會有恐懼，不過出現恐懼的時候，正正就是我們學習去倚靠神的一個上好的時機。大家都明白，風平浪靜的日子，悠悠閒閒，我們都不會說很特別去感受怎樣去倚靠上帝。不過當我們落在艱難的日子裡面，越是恐懼的時候，原來那個時候你反轉面一看，就是我們去學習更深層的倚靠上帝的一個很好的機會。這個是引言，我們回到約翰福音，或者大家有聖經請你翻開約翰福音18章15到27節這個段落。這個段落裡面其實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故事板塊，有兩個不同的敘事板塊，其實在這裡好像有個 crossover 一樣，有個交錯的進行。當然其中我佔了個篇幅比較多的，就是耶穌基督被前任和現任的大祭司盤問的有關的經文，其實簡單講清楚一點，是被一個前任的大祭司叫做阿拿的審問。不過就是耶穌審問這個經節的裏面，就交叉了有關彼得三次不認主的過程。這三次的過程的記載，正如約翰福音很多的篇章都是，是作為一個對觀福音或者婦女福音的一個補遺。前三卷福音書都有提過相關的情節，去到約翰的時候，當然他按照他自己編寫的神學的目的來到去剪裁，所以相對來說這三次的記載是較為簡單的。但當我們要平衡地去看埋馬太、馬可、路加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很豐富的視野放在我們前面。不過我都要問，如果我經常說用文學詮釋的方法去解讀聖經，如果我們真的從這個角度去處理或者進入去研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有個問題一定就要問，為何作者會這麼刻意呢，將耶穌被審問和彼得不認主這兩個的故事板塊交叉呢？到底對我們讀者來說產生一種什麼的剪接的效果？大家都知道金像獎就很重要的，其實有個獎叫剪接獎，我們經常看的就是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男女主角這樣，但其實剪接的效果是很關鍵的。為什麼作者要在這裡做一個這樣的所謂交叉的交疊的處理的方法？我想很值得我們用心去研讀聖經的時候，是不應該遺留的一個問題。我們一會試試處理這件事。我們現在先嘗試走入去經文裡面，很細心地看段落。開始的時候，作者是交代了西門彼得是跟著耶穌的，並且是因為另一個門徒的幫忙，就得以有機會進入去大祭司的院子那裡。當然這個門徒是誰呢？作者沒有交代的，一般很多人都認為是約翰，但也有很多提出不同的方案，有可能是未必是十二門徒裡面的門徒，因為耶穌門徒這個 term 很多時候都是超越了十二個門徒，包括剛才白師兄讀那段經文就是了。關鍵不是那個門徒是誰，那關鍵就是有一個人引領了或者引戰了彼得能夠進入這個普通人假設可以順利入到的一個院子。這裡所說的大祭司一定要做個補充，其實我剛才也說了，我稱他為前任的大祭司是很恰當的，因為在那個時候真正的大祭司叫做該亞法。亞拿其實是誰呢？亞拿其實是一個被羅馬巡撫或者我們譯做羅馬總督革除了的一個大祭司。他大祭司任期在主後6年到14年，剛剛就是耶穌基督那個兒童少年期的時候，去到主後14年，他就被羅馬總督革除了一個職位，跟著就繼續在他家族裡面好像傳波仔一樣，A 傳給 B 傳給 C， 結果都仍然環繞著的都是他自己相關的血裔的家人，都是撒都該人，就擔任不同的任期的大祭司。不過原來其實在猶太一路以來的傳統，大祭司是一個終身的職事來的， 所以在罗马人那个你可以说法律的系统里面，这个人再不是大祭司了，他没有了一种管辖和司法的权力在罗马的眼中。不过在犹太人眼中呢，都仍然就尊称他为大祭司。这个是一个很易理解的民间的文化。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按照很多史家的记载，阿拿其实在祭司家族里面，即使他被罗马人隔除了这个身份，但仍然很有影响力。包括呢当时时任的大祭司该亚法呢，其实就是他的女婿。所以呢约翰在这里也都随从百姓的随族都仍然称阿拿为大祭司。我回到经文十八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那位可以带人出入大祭司院子的门徒和看门的侍女讲了一声，这个人你请他给他进来，这样就带了彼得入去。不过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引起了个看门的侍女的专注，他认得到这个人好像是耶稣的门徒，于是他就说，咦，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么？彼得很快的回应，在十八章十七节就很简单，我不是，我不是。提问的侍女我相信其实都未必有很大的把握，当时我想他都是在火把或者在火盆附近的光影底下去认那个样子，再加上呢即是人亦都唔係少啊，不过我哋又唔需要想象到呢，好似我哋最近就见到嗰啲几千啊、上万啊、十万，其实个院子都好有限。但即使嗰度堆到一百几十人呢，其实都经验好多人啊，作为看门嗰个呢都唔係咁易去辨认每一个人个样子，亦都冇啲咩识别嘅机器，咁所以到底呢个系咪彼得呢，我諗佢都未必有好大嘅把握。於是彼得好简单嘅回应话，我唔系，咁照计呢个危机似乎就解除了。而的而且个作者都是给我们这个感觉，做了第一次否认这个记载之后呢，个镜头很快呢就转了过去耶稣基督的审问的经节里面，在一个审问的经节比较长的，那到之后呢先再翻出来彼得第二和第三次呢不认主。其实我都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经常都会想，彼得其实可以在这里呢，被人家开始怀疑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有个选择，不如走了，即反正我都做不到什么的了，亦都这样情况底下没可能呢就去劫狱，即是劫回耶稣出来，这样耶稣都未必愿意给他劫，是不是？但彼得其实在这个地方真是一份的情怀呢，仍然很深深地记挂着他的夫子，要看看到底继续下去发生的事会是怎样，于是乎他留下。我会形容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已经开始被人怀疑了，但他仍然都留下。我相信我们不会否认彼得对耶稣基督那份很关切的情怀，也都不需要怎么讨论，我们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不过或者正如 Martha 正话讲的，我们引用他的说话，说勇敢的人其实都会惧怕的，就当他在勇敢和惧怕之间，他仍然决定留下，都是一份的勇气。经文十八章十八节嗰度话，仆人同埋差役因为天冷就生咗炭火，站喺嗰度烤火。彼得咧都同佢哋站着烤火。大家都去想象下，大概就系我哋每年嘅受苦节嗰个星期，我称之为圣周啊，或者 Passion Week。喺嗰个嘅受苦周嘅里边咧，以色列嘅天气咧，特别喺当年咧，仍然系一个比较冷嘅时间嚟嘅。咁所以佢哋会有火盆啦。有時我哋睇啲古裝嗰啲羅馬片咧，就其實嗰類嗰啲火盆啊，就好圍爐咧，大家取暖喺度，即係暖下手啊，暖下個身啊咁樣。咁可能有啲查經嘅人咧，曾經同我傾討過，點解阿彼得要喺個火盆嗰度暖手咧？咁因為有火光啊嘛，係咪？咪睇到個樣咯。咁咪更加令自己陷喺麻煩。點解佢自然入咗個院子，求其揾個角落頭，黑掹掹嘅病埋咪算咯咁樣？咁當然我哋再睇翻落去，特別睇到路加福音嘅時候，你就會明白點解佢要喺嗰個位置，因為嗰個位置令佢睇到耶穌。呢個係彼得咧，係對耶穌嗰種關切啊，佢冒住險啊喺度俾啲火光照住自己個樣，但係佢要確定咧嗰個係一個望到佢哋夫子嘅一個地方嚟嘅。第一次嘅否認之後，喺第十九節開始咧個。 罪事就镜头转咗去耶稣基督嗰度。被盘问嘅耶稣基督喺当时嘅情况咧，其实系一个难免令我哋会谂，既然亚拿又唔系一个正式被罗马承认嘅大祭司，点解会第一个送去亚拿嗰度咧？咁其实亚拿有充分嘅动机咧，要去参与呢场嘅审问。亚拿虽然已经唔系罗马总督眼中嘅所谓有官职嘅大祭司，但其实佢仍然咧系大祭司家族嘅幕后一个主要嘅领导人，尤其是系咩咧？按照一啲史家嘅记载，系同圣殿嘅献祭嘅生意 business 啊，生意系讲牟利嘅吓，系有好大嘅影响力嘅一个人。当然在任嘅大祭司该亚法唔方便去处理呢啲所谓族务啦，咁呢啲嘅事情最好咧就交翻俾亚拿去管理。在圣殿外邦人院呢，是有专门售卖祭牲的商贩摊档。我相信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那些经货，你会知道呢，其实有这些事存在的。而其实这些生意，圣殿外邦人院的生意，当然不是一般的你和我就这样走进去就可以卖东西，那些不是天光墟来的。那些其实是由圣殿去管理的售卖空间来。简单来说，是有进场费的，我们今天都有上架费，当时他们都仍然有这个进场费，当然都是价高者得，并且也有兑换银钱的商人在那里。因为圣殿有另一种的币，当你自己要奉献给圣殿的夫妇的时候，很多时或者你在圣殿里面进行这些买卖的时候都需要用他们特定的货币，所以就出现了所谓兑换钱银的商人。这些生意呢，在圣殿的范围里面呢，你可以说是近乎一个垄断性的业务来的。普通人不可以就这样 walk in 就开你自己的档仔呢，在那里卖那些祭牲或者卖那些准备给人宰的畜生。于是我可以想象，那些怀着一个很敬虔的心去圣殿献祭祷告的人，很多时候就要接受这些这么非常之不合理的价格，而都被这个祭司集团呢同埋佢所謂指定嘅供應商啊，呢啲 designated supplier 指定嘅供應商咧，就會提價，就會用一個咧唔合理嘅價錢，亦都係令呢啲嘅獻祭嘅人咧係被變相嘅剝削。而到頭來咧，就亞拿同佢個祭司同黨咧就會發大財。所以喺歷史嘅文獻嘅記載裏邊，至低限度有兩處揾到咧，係對亞拿有一個好負面嘅評價。我哋又谂翻下耶稣基督去洁净圣殿嘅所作所为，其实耶稣呢个咁嘅行为，即系我讲洁净圣殿、推倒人哋嗰啲摊档啊等等呢啲嘅行为，其实咧系冲住呢个管理耶路撒冷圣殿嘅掌权者同埋既得利益者而嚟。耶稣嘅行为当然咧喺短时间效果就系即场拱冧晒啲摊档，就暂时冇生意做啦，系咪就会？短時間內是影響了一個很短時間的利益，不過冧了個台很快剩下起的，推走了個畜生捉回來又賣過，其實那個影響是很有限的。不過耶穌的這個行動呢，其實更加深遠的影響是什麼呢？是削弱了祭司集團在外邦人院販賣這些祭牲和做兌換銀錢的工作的正當性。以色列人可能就會想，點解我哋要咁樣俾佢夾住？有史家引用早期嘅歷史嘅資料，一隻嘅鴿子用當時嘅價錢嚟計咧，喺聖殿嘅出邊賣嘅係講緊四分到五分錢，喺裏邊咧可以係超過70分錢，係十幾倍嘅差額。其中一個關鍵就是點解啲人咁傻咧？點解唔喺出邊買只鴿帶入去獻祭咪得咯？因為裏邊又有一種嘅制度就係要嚴明正身嘅，真係啊！有負責聖殿管轄祭牲嘅官員咧，會檢查嗰啲祭牲係咪有瑕疵嘅。大家知道舊約喺呢度咧係都有個幾清晰嘅教導，我哋獻俾上帝咧就橫掂呢只都廢廢地噶啦，不如獻俾上帝啦，咁唔得嘅，喺舊約裏邊好認真嘅，係要無瑕疵嘅，羔羊也好，窮人咧就獻呢個斑鈎，都係要無瑕疵嘅。咁邊個人去斷定無瑕疵咧？原來當時有個制度，就有啲嘅驗動物嘅官， 咁當然啦，如果知道你係四分錢喺出邊買嘅咧，十居其九都會話你，你唔得啊，你唔啦，喺外邦人院嗰度買啦咁樣。所以咧，啲人就會乖乖地咧無謂搏啦。就算明明你覺得佢冇瑕疵咧，你都要買一隻咧，已經係預檢咗冇問題嘅，費事煩啊嘛。咁所以個人能夠有錢嘅人咧，就獻祭啦；冇錢嘅人結果係點啊？咪唯有唔獻祭咯。入到去裏邊就咁，即係所謂齋祈禱，咁就翻出嚟。咁當然咧，喺個信仰嘅心理上嘅效果係冇咁好嘅，係嘛？即係唔可以去到獻一個贖罪祭或者獻一個平安祭，跟住咧我就要翻出嚟啦咁樣。啊，呢個就係當時嗰個情景。所以耶穌去潔淨聖殿呢個行為，除咗喺個屬靈含義上邊話俾我哋聽，嗰個係上我哋去向上帝禱告嘅殿呢個屬靈嘅意義同埋價值之外，其實係衝擊緊嗰班掌權同埋既得利益嘅人。如果從呢個背景嚟去睇咧，我哋就會一啲都唔稀奇咧。阿拿係咁想去審問耶穌，因為就係呢個搞事嘅耶穌咧，係令到佢哋整個嘅所謂生意營運嘅過程咧，我可以 quote 住咁講嚇，蒙上污點，令百姓或者獻祭嘅人就開始去質疑、去懷疑，點解呢班嘅祭司可以伙同呢啲指定嘅供應商咧，將啲獻祭嘅物品提價提到咁高咧？咁其實呢個過程要審問耶穌咧，係我哋可以話係一個預設嚟噶啦。自從耶穌喺客西馬利園被綁起，要送到嚟受審，其實一早已經有咗結果。個結果就係咩咧？無論點都好，耶穌係會罪名成立嘅。只不過咧，直至到呢一刻見阿拿嘅呢一刻，都仍然未見咧佢哋去製造到或者係草擬到咧耶穌嘅罪名或者個罪狀係啲乜嘢。但我哋都要匆匆上馬啦，都要趕時間啦，就趁住喺耶路撒冷捉到耶穌，就完成呢件事情，免得咧佢又翻返去加利利咧，有多少山高皇帝遠嗰種感覺啊！喺加利利嗰度去捉拿耶穌咧，就太唔方便啦，所以就要趁住呢個時機咧，要快打慢做好佢。不過咧，光明磊落嘅耶穌去點樣回答大祭司咧？佢就話：我從來係明明嘅對世人說話，喺暗地裏並沒有說什麼。這個在十八章二十節嗰度講，坦蕩蕩耶穌基督就對住呢班嘅權貴咧，講出呢個佢自己傳道生涯嘅好簡單嘅寫照，就係佢係光明磊落嘅去傳上帝嘅國。暗裏咧，當然所講嘅暗裏冇講啲咩，就係佢哋預期耶穌講嗰啲啦。我係猶太人嘅王，我想作反，我係想即係隔除呢個羅馬帝國。佢想聽到嘅可能或者係呢啲嘅答案啦。不過耶穌話：我喺暗裏並沒有說什麼。耶穌正係要話俾亞拿聽，其實直至到嗰一刻，佢都仍然未曾知道自己係乜嘢罪狀。不過記住，耶穌已經係被捆綁、被押解，係當佢係一個囚犯嘅方式，或者一個嫌疑犯嘅方式嚟處理。但係呢個人呢，仍然未知道自己俾人告乜嘢。耶穌亞拿面前受審咧，其實喺猶太公會嚟講咧，都係一件好諷刺嘅事啊！站喺嗰個所謂司法程序嚟講咧，好大嘅諷刺。首先咧，正話講過啦，亞拿並唔係羅馬授權嘅時任嘅大祭司，所以佢係冇一種嘅司法嘅權力嘅。另外咧，按照猶太公會嘅審訊嘅原則啊，其實有啲似我哋今日所謂普通法啊。不過唔知道在座當中有冇弟兄姊妹你係法律嘅專家？猶太公會嘅審訊原則就係其實係應該根據證人嘅供詞或者佢哋搜集到嘅證據，要先確立咗疑犯嘅罪狀，然之後先拎去公會嗰度審。佢哋嘅公會亦都有一種法庭嘅職能喺度，即係話其實你耶穌當時喺公會嗰個地方，或者話喺大祭司嘅院子嘅裏邊咧，總言之，當呢啲嘅權貴啊、公會嘅人士出嚟，要進行一種嘅盤問嘅場景嘅時候，其實有一樣好先決嘅，就是個被告人係要知道自己嘅罪狀係乜嘢，就唔可以喺一個嘅審問嘅法庭嘅裏邊，無論嗰個係大祭司嘅府邸或者係公會嘅地方都好，藉住盤問套取嗰個嫌疑人嘅口供，然之後喺口供裏邊咧揾出佢嘅罪狀，再去定罪。嗱，呢個情況我呢個套比翻我哋今日嘅喺法庭嘅工作都係啊，一定係調查方或者係即係檢控方，跟住定咗一個嘅罪狀，有曬證據，有曬證人，就拎上去法庭。 断唔会咧上到法庭嘅时候，由个法官去问：喂，其实你犯咩事啊？咁样，其实你做过啲乜？你讲过啲乜？这个唔系我哋所理解嘅，系嘛？原来其实喺犹太公会里边咧，都有类似嘅咁嘅司法嘅运作。所以当耶稣反问，就系今日我哋嘅讲章嘅题目：你为什么问我呢？你可以问下听见的人，即系话你应该去周围搜证啊！你去问下听过我讲道嘅人，接受我教训嘅人，等佢哋做证人，证实我讲过啲乜嘢，而唔系你嚟问我。你为什么问我呢？这个反问呢，其实是要当众提醒这位都是叫做大祭司的阿拿，同埋仲有好多意图陷害佢嘅犹太人。耶稣向佢哋提出一个异议，佢唔同意。佢指出呢，其实当时嘅呢啲嘅领袖呢，係冇按照犹太公会嘅司法规矩嚟到去办理佢自己。而你为什么问我呢？这个问题亦都反映咗耶稣基督其实喺呢啲权力之前呢，看来毫无胜算，理应感到很无力的时候，他对信念和使命那份坚持呢，仍然是这么清晰的。所以他就当众的问这个问题。耶稣这么勇敢地站在那班人当中，去坦诚他自己所讲的一切，甚至乎挑战那些想陷害他的人，其实我所讲的说话，我所传的道是经得起查验的。所以你去周围听下听过我讲这些说话的人。不过耶稣这份的勇气，这份的光明磊落呢，在差役的眼中，就是个另一个译法叫做即是守殿官，在差役的眼中显然呢，是一种冒犯权威的错误行为来的。所以呢，就当众用手掌打了耶稣一下。不过我们要问，作为一个读者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一个仍然未曾有罪状，当然是未被定罪的人呢，他们在权力和这种差役的滥权的情况底下，这些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而且记载在圣经里面。我相信当时权力的一方是希望用一种的情势或者用一种场景呢，迫使耶稣要乖乖地合作配合他们的审问。不过耶稣不单止不合作，并且还要是诉诸程序公义。回来结果是怎样？就是耶稣被差役打他的面。 NIV 国际译本是这样译的， struck him in the face。 如果你不看前文后理，不看其他版本，你以为是被人一拳打过去。不过圣经都很清楚，用手掌打他。但是怎样打呢？我们不知道打哪里，总之是 struck him in the face。 然后他讲的说话就露出他的心底里面的真正的 measurement， 那个衡量是什么呢？就是 你这样回答大祭司的什么。当然我们按照犹太公会的规定都知道差役是滥权的。打耶稣的原因呢，是因为耶稣说话的态度和对权力的不敬。其实在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么小段的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了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耶稣问阿拿的，你为什么问我呢？其实是一个很挑战性的，或者有些人会认为很挑衅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差役问的，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第三个问题，很短的篇章里面问了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耶稣问的，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这三个问题呢，其实交织着一个很独特的画面的。从个文学角度来看呢，在第一和第三个问题都是耶稣问的，给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耶稣由审问的开始直至到现在这一刻，耶稣都是坚持一种公平正义的审问。怎么知原来在耶稣这两个问题中间穿插了的，是一个可能当时有不少人，甚至今日的社会有不少的人会认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差役问那个问题，怎可以这么没礼貌的，怎可以这么冒犯权威的。不过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反映着权力的荒谬。 大祭司有崇高的身份和地位，公会更加是一处神圣庄严的地方。于是乎，他们认为岂可以容许耶稣在这个情景去挑战亚拿。不过当我们再看回犹太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整个的祭司的系统也好，甚至乎你再看阔一点，整个的利未人的存在在以色列支派当中那个的职能和作用，上帝怎样高立一班负责献祭和在宗教事情上面带领以色列人的一班，我们可以说是神职人员，同演化到去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公会或者那个大祭司的制度相差已经很远很远。那里很难，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很多的经文的对照和经文的记载，我们经已很难再说在耶稣时代的犹太公会真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耶稣基督他没有否认自己传道生涯所讲过的说话，所传递的这个道理，他更加没有否认这些说话这些道理的背后他自己所蕴含那种的身份和背后的信仰价值。所以当他说天国来到你们的中间，这个信息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就代表着天国，他自己本身就是上帝临到人间的里面。这种的信仰的肯定和背后那种的价值，耶稣基督没有在权力的面前有任何的妥协，即使他面对着非法的审问，甚至乎有一个滥权的一幕被我们见到，耶稣仍然牢牢地守住他自己所传的道背后那份的信仰价值。亚拿在这个违反正义审讯的过程里面呢，就找不到耶稣的把柄，那事实上他亦都不是一个真的有司法权力的人。于是乎18:24那里说，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然是捆着解去的。有不少的解经者都会认为亚拿和该亚法其实可能是一个大的居住的 complex 的空间的里面，所以由亚拿去该亚法的府邸呢是一个不困难的事，而且都是路程比较短的事。无论怎么都好，在这幕的审问也都有少少带着一种黑色的荒谬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呢，约翰刻意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仍是捆着解去的。为什么要这样提啊？咦，怕我们不记得咩？在客西马利的时候已经扎了耶稣了，绑住他了，这样到现在继续绑都很正常啊，这样。不过约翰就刻意提醒我们，其实为什么啊？为什么要提我们啊？约翰就是附和着耶稣所问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呢？耶稣是仍然未有罪状的，疑犯都讲不上，他还是一个调查的过程，不过已经被人送了去法庭了。所以约翰再提醒我们，仍是捆着解去的。看回耶稣那晚的遭遇，由深夜到凌晨，其实他由黑西马利园的时候被人捆绑，在那个这么寒冷的晚上，我们觉得是额外的冰冷。好了，故事的另一个板块就回去彼得那里，经文再顺着下去，就是彼得仍然很勇敢的，但是又很害怕的，站在那里，一个看到耶稣的位置在那里烤火。他对拉比的关心呢，我们是完全不会怀疑的。但是很多时候原来是这样的，人生在艰难的时刻，信仰的考验呢往往是随时出现又反复出现的。所以是有平安日子在那里的时候呢，大家用一种享受生活的心态呢，我觉得完全是一个智慧的行为来的，好像传道者教我们都是一样，好好享受你的生活。不过当艰难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真是试验往往是随时有反复的出现。所以在跟着的经文那里就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又有另一个多事的人忍不住，你说不是明明就是的了，所以呢又走来问。彼得呢就很直接的反应，继续的不承认，我不是，就撒了过去。不过呢，第一次撒了过去之后，彼得曾经享受过一段较为长少少的时间，所以他能够看到耶稣被盘问的一个过程。不过 当第二次查明的人问了彼得之后，彼得呢就面对着一个更大的压力。那个压力就是有人第三次问他，并且是经文给我们的感觉呢，是第二次之后没多久第三次即刻就来了，接连的反复的出现。近这个领域很多时候听到割席这个名词，是不是其实彼得在那里呢就是跟耶稣割了两次席，第一次第二次都很清楚说呢我不是他的门徒。个问题是问什么？你是他的门徒，你跟他搵食的。彼得就很清楚的说不是不是，割了两次席。其实门徒的身份是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的，在当下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对手是大祭司和整个的犹太公会，那种的风险可以大到是难以估量。当然什么最终的风险呢？就是死了。所以面对死亡能够有豁出去的勇气呢，其实很不容易的。而彼得他这种求生存的本能反应呢，就叫他霎时之间去否认了耶稣。如果从我作为一个读者来看，我觉得他都背弃了他自己。因为他怎么说的？就算众人认你的时候我都不会的，死我都得的。不过就原来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没办法，他霎时之间是一个生存的本能反应，令到他背弃了自己。耶稣回应大祭司那个问题说，你为什么问我呢？其实这一刻我作为一个读者，我就会将这个问题借了下去彼得的身上面，仿佛这个问题是衬托着彼得的内心的一份挣扎。我不知道彼得当时的心里面会不会走去问，如果是我呢，我就十成会问了的。我心里面一定会问，侍女啊侍女，路人啊路人，你做咩问我啲咁嘅问题？你啲咁猪屎嘅人问你做咩啫？你做咩要问我啫？我本来就想喺呢度好好嘅静静嘅守候住，睇住我个夫子，睇下点样俾人对待，又谂下话唔定万一我啲嘢可以做到啊！我一番情怀，你做咩咁猪屎嚟问我？你为什么问我呢？我相信彼得连翻招教都未及反思啊，第三个问题好扎实嘅就嚟到，而且系比上两次咧就我认得你一个咁简单嘅质问咧变得好唔一样。喺第二十六节嗰度话，有大祭司嘅一个仆人系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有行动记载，有地点，有时间，好清楚。彼得都好难抵赖啦，人哋用一个好坚实嘅证据嚟提控，嚟到问，其实你根本同佢系同埋一伙嘅。我哋完全可以推论咧，当时围住个火盆暖手嘅人，只有彼得系耶稣嘅门徒。呢个咁嘅处境咧，其实彼得好容易孤单嘅，周围嘅人多多少少咧。主要都是想看看耶稣怎样下场。我想看热闹的人或者有，不过始终都是少数。站在个院子里面的人少不免呢都会跟大祭司有比较亲密的关系，或者是大祭司的跟随者最支持者。反过来呢就跟耶稣好像在另一个阵营里面。所以那个火盆里面一起跟彼得暖手的人呢，应该很可能极可能是冇一个人同情耶稣嘅，而彼得作为嗰个唯一嘅一个耶稣嘅门徒喺嗰度敲手咧，嗰种嘅孤单嘅感觉，嗰种好怕俾人认出嘅感觉咧，其实系好实在。正如唐曼华讲咧，就系孤单同埋恐惧系会互相增强嘅。当彼得嘅恐惧不断不断咁攀升，于是彼得就好自然啦，继续第三次不认耶稣。经文好简洁。立时鸡就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在每日每夜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当孤单和恐惧来突袭我们的时候，或者更加在艰难的时刻如影随形，那种的孤单、无力、恐惧的感觉成日缠绕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恐惧里面无奈会迫使自己去有些时刻去违背信念或者原则，有时候为了生存，即使勇敢和热诚到好像彼得这样的人，也都会不幸接二连三地去否认主。其实当我们遇上一个这样的情景的时候， 你估我哋会点样反应？耶稣嘅勇气对照彼得嘅恐惧，耶稣嘅坚定相比彼得嘅否认。我相信作者咧唔系喺度要评价紧咧耶稣劲过彼得好多。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作者俾我哋睇到嘅系耶稣其实比孤单嘅彼得更加孤单。唔知你同唔同意我呢个阅读经文嘅感觉？耶稣其实比孤单嘅彼得更加孤单，因为连嚟支持佢嗰个心爱嘅门徒都三次否认佢啦。不过我哋又确信，好似诗篇刚才所讲，耶稣必定确信天父系注视紧佢嘅，而且当耶稣经历呢个受苦嘅时间嘅时候，亦都会成为耶稣同天父一个好紧密嘅团契嘅时刻。当我再睇弗雷福音嘅时候，去再查考彼得三次不认主嘅经文嘅时候，我就找到解开呢两个故事板块交错嘅一条好重要嘅锁匙。路加医生记载咗喺鸡叫之后嘅一个好重要嘅片段，记载咗喺路加22章61到62节，我读俾你哋听。路加咁样写：鸡叫之后啦，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佢所说嘅话，佢就出去痛哭。刚才我引用我 Martha 所讲嘅，佢提到转向呢个词汇，深深震撼咗佢。佢就问读者：其实我同你啊，有啲乜嘢权利可以期望上帝会转眼过嚟专注喺我哋身上呢？弟兄姊妹，原来主耶稣去当佢经历苦难，一个好受苦嘅时刻嘅时候，佢竟然心里边记挂住嘅是在外面烤着暖火的彼得，他转过头来去注视彼得。这个画面是将两个故事板块紧紧地扣在一起，看来是两个平行时空发生的事，不过因为耶稣转眼这个动作，就将两个故事用爱扣上了。那个正是在孤单、恐惧和无力感当中的彼得，被耶稣怜恤了，真是转向注视他。其实都是这位复活的主在提比利亚湖边，当基督复活之后再一次显现的时候，在个湖边再一次的去确立对彼得的呼召，也都建立他的信心，鼓励彼得要去勇敢地面对未来。而且那个未来呢，用我们地道话讲是很大镬的，是要彼得影响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挑战。上帝的爱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更加完全，这个是很有道理。弟兄姊妹，结束的时候我再读出我最初引用的两篇诗篇，我们彼此的勉励。第一段是诗篇25篇15到18节：我的眼目随时常仰望主，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受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第二篇是56篇3到4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我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主与我们同在，也都同香港同在。